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
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有一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
我曾经问自己，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
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教授黄焕忠，而黄焕忠教授亦都是专长在废物处理的研究的。
丽玲大家姐，方舟姐夫，感谢你们早排带了一些关于加拿大家居废物回收的资料给我。加拿大在这方面的工作真是做得好彻底，他们连家居厨余都要分类。好感慨，香港作为世界一个先进的城市，亚洲的大都会，我们就是没有一套完整的废物管理策略，现在还是依赖着填埋作为唯一的废物处理方法，在减废回收的工作上面远远比欧美各国落后十几年。在过去十几年，政府在处理垃圾上所花的钱，以人均计算绝对不会少过其他的大城市，但是我们的日常产生的垃圾仍然是有增无减，市民减废的意识都是相当薄弱，家居垃圾的减废率只有 14%，远低于过其他世界先进城市的减废率。这个这样的情况不难理解，香港政府就好像粤语长片入面的有钱的父母没有好好教育子女节约的观念，纵容子女没有节制的挥霍。市民心想，垃圾就是公家的了，处理垃圾自然就是政府的责任了，而政府在过去处理废物上的策略亦助长这一种放任的态度，无论市民生产多少垃圾，政府都会逆来顺受，全数免费运去堆填区填埋处理，眼不见为干净。环顾翻亚洲区同类型的大都市，好像东京、南韩、台北的市民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减废的工作。那这里值得一提，台北市其实的起步比香港慢，但现在台北已经是亚洲区减废工作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那我们会问一句，是不是香港人真的缺乏环保意识，做不到源头分类呢？那最后只好靠政府将这垃圾填埋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片面的看法，不尽不实。政府教育了市民十几年，或多或少市民在意识上面都有些改变，但为什么源头分类到现在都是做不到呢？我们在2003年曾经在深水埗圆洲村做了一个上门分类试验计划，用一个主动的方法上门和居民收集回收物品，不过条件就是居民先要在屋企里面将那个垃圾分类。在短短6个月里面呢，有超过40%的住户呢每星期都可以将回收的物品分类，回收率由开始的7%增加到最后我们可以去到17%。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香港的市民其实跟台北、南韩的市民一样可以做得到的。政府现在正是在香港1000多个屋苑里面进行家居源头分类运动，在减废工作上往前走多了一步，略有成效，但参加的屋苑数目远比廖秀东局长原先定下的目标，即是年底有180个屋苑参与相距甚远。我盼望负责减废的官员应该认真反思一下， 香港市民是可以做得到，但在没有任何法律依归和政府的行政措施下，要达到全民减废就谈何容易呢？纵观所有成功推行减废工作的城市，都有一个共通点，政府都是要采取主动，订立一套废物管理的法规，落实污者自负的精神，并提供配套设施和上门回收服务，去方便居民参与源头分类的工作，这样市民才有一个诱因来参加减废回收。就好似台北市垃圾胶袋收费的措施，令到市民积极分类，减少使用要收费的胶袋。香港每一日现在有大约9000几吨的垃圾会运去堆填区倾倒填埋，而政府不停在媒体上告诉市民，我们的堆填区还有6到10年呢就会填满了了，到时我们的垃圾就不知道丢去哪。我知道政府官员现在积极地炮制一份废物管理纲要的白皮书，他们将会在11月底提交立法会。我期待政府能够反思过去在废物管理策略上面的短视，套用曾特首一句，政府要强盛励志，决心以污者自负的原则来制定废物的管理方法，等行政的部门有法可依，订立恰当的行政措施，将资源保育爱护环境的理念贯彻在未来的废物管理工作上面，做好减废以及资源回收再造的工作，然后先至就着市场的需要，将厨余经生物处理并转化为能源和肥料，最后先至考虑利用会破坏资源的焚烧方法来处理不可回收的废物。要达到源头减废的目标，当然不是政府一厢情愿可以做得到，我们还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立法会各位尊贵的议员，你们不要单是为了你们的选票，好像过去反对建筑废料收费立法一样，去反对垃圾产生者收费的议案，希望商界亦应本着社会的良心支持立法。但愿这份文件能够针对以上的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等香港每一个市民参与解决我们产生的垃圾，将废物资源化，让我们下一代仍然可以享受地球的资源。一个是废物为资源的梅夫，换中上，2005年11月19日。